伯克森叙述了地球上生物的实际发展来填充这个大纲。生命潮流的初次划分是分成植物和动物。植物的目的是要在储藏库里蓄积能力，动物的目的在于利用能力来做猛然的快速运动。但是在后阶段，动物中间出现了一种新的两极化，本能与理智多少有些分开了，两者绝不彼此完全独立存在。但是概言之，理智是人类的不幸，而本能的最佳状态则见于蚂蚁、蜜蜂和伯格森。理智与本能的划分在他的哲学中至关重要。他的哲学有一大部分像是散福德与莫顿，本能是好孩子，理智是坏孩子。本能的最佳状态称作直觉。他说，我所说的直觉是指那种已经成为无私的、自意识的、能够静思自己的对象，并能将该对象无限制扩大的本能。他对理智的活动的讲法并不总是容易领会的，但是如果我们想要理解伯格森的哲学，必须尽最大努力把它弄懂。智力或理智，当离开自然的双手时，就以无机固体作为它的主要对象，它只能对不连续而不能运动的东西形成清晰观念。它的诸观念和空间里的物体一样，是彼此外在的，而且有同样的稳定性。理智在空间方面起分离作用，在时间方面起固定作用。它不是来思考进化的，而是把生成表现为一连串的状态。理智的特征是天生来没有能力理解生命。几何学与逻辑学是理智的典型产物，严格适用于固体，但是在其他场合，推理必须经过常识的核验。而常识，伯格森说的对，是和推理大不相同的东西。看来仿佛是固体是精神特意创造出来的，以便把理智应用于其上的东西，正像精神创造了棋盘好在上面下棋一样。据他说，理智的起源和物质物体的起源是彼此相关的，两者都是通过交互适应而发展起来的，必定是同一过程从一种包含着物质和理智的素材中间同时把二者隔离了出来。这种物质和理智同时成长的想法很巧妙，有了解的价值。我以为大体上来说所指的意思是这样的，理智是看出各个物件彼此分离的能力，而物质就是分离成不同物件的那种东西。实际上并没有分离的固态物件，只有一个不尽的生成之流。在这个生成之流中，无物生成，而且这个无物所生成的物也是无有的。但是生成可能是向上运动，也可能是向下运动。如果是向上运动叫做生命，如果是向下运动就是被理智误认为的所谓物质。我设想宇宙呈圆锥形，绝对位于顶点处，因为向上运动使事物合在一起，而向下运动则把事物分离开，或者至少说好像把事物分离开。为了使精神的向上运动能够在纷纷落到精神上的降落物体的向下运动当中穿过，精神必须会在各降落物体之间开辟路径，因而智力形成时便出现了轮廓和路径。原始的流柱被切割成分离的物体。理智不妨比作是一个在餐桌上切分肉的人，但是他有一个特性，就是想象鸡自来就是用切肉刀把鸡切成的散块。伯格森说，理智的活动状况总是好像他被关照无自动力的物质这件事迷惑住似的。理智是生命向外观望，把自身放在自身之外，为了事实上支配无组织的自然的做法，在原则上采取这种做法。假如在借以说明伯格森哲学的许多比喻说法之外，可以容许我们再添上一个比喻说法，不妨说，宇宙是一条巨大的登山铁道，生命是向上开行的列车，物质是向下开行的列车， 理智就是当下降列车从我们乘坐的上升列车旁边经过时，我们注视下降列车，把注意力集中在我们自己的列车上的那种显然较高尚的能力是本能或直觉。从一个列车跳到另一个列车上也是可能的。当我们成为自动习惯的牺牲者时，便发生这种事。这是喜剧要素的本质。或者我们能够把自己分成两部分，一部分上升，一部分下降，那么只有下降的部分是喜剧性的。但是理智本身并不是下降运动，仅是上升运动对下降运动的观察。